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我保罗同希腊和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属于我们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愿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恩典和平安。弟兄姐妹，我们应当为你们常常感谢上帝，这是合宜的，因为你们的信心不断增长，彼此相爱的心也不断增加。因此，我们在上帝的众教会中夸奖你们在各种迫害和患难中的坚忍和信心。你们这种表现正是上帝公义审判的明证，使你们配进上帝的国，你们正在为这国受苦。上帝是公义的，他必以患难来报应那些迫害你们的人。当主耶稣和他大能的天使在烈焰中从天上显现时，他并使你们这些受苦的人和我们同得安慰，惩罚那些不认识上帝、不听从有关我们主耶稣之福音的人。那些人要受的刑罚就是离开主的面和他荣耀的全能，永远灭亡。主降临的那日，他要在他的众圣徒中得到荣耀，使所有的信徒惊叹不已。你们也会在当中，因为你们相信了我们做的见证。因此，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上帝看你们配得他的呼召，用大能成全你们一切美好的心愿和凭信心所做的工作。这样，按照我们的上帝和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名便在你们身上得到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到荣耀。
大家好，之前的六个主日我们详细来看了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一封书信，那是在提摩太将教会发展的好消息带给保罗之后，在保罗短短三周的停留里，他向帖撒罗尼迦的当地人传讲了基督的福音，这个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当中可以看到。但之后因为骚乱，保罗被迫离开，也因此他可能非常担心当地的信徒，而且他们还是初信徒，会因为根基不牢和自己的离开而产生动摇，甚至离弃这个福音。所以当他从提摩太那里得知当地的信徒们，或者说当地的教会，在逼迫当中仍然继续凭着信心广传福音时，他倍感欣慰，也感恩于上帝的恩典。他也写了那第一封信进一步鼓励他们，也对一些事情做了进一步的教导，特别是有关死亡、复活和主再临的日子。今天和之后的两个主日，我们将一起来看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二封书信。这两封书信的间隔时间不长，这第二封书信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做了进一步的鼓励，也特别对一些重要的事情做了进一步的澄清和教导。我们对有些内容也许会有些感觉，保罗的某些澄清和教导反而带来了一些更让人好奇的未知内容，至少是让我们这些人好奇。而当时那些信徒也许因为有保罗之前亲身的亲口的教导作为背景，他们能够比我们更加明白。但是这里需要请大家留意一点的，就是我们需要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内容的背后所揭示的含义，而不是内容本身看起来神秘莫测的一些细节。今天我们会来先看第一章。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亲爱的天父，求你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借着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第二封书信，更进一步来认识你，也更进一步来看到你所赐下的恩典、信心和荣耀，也引导我们当行的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在和第一封书信类似的开头问候之后，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信徒们的成长表达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自己应当为他们常常来感谢上帝，并且这是合宜的，是合适的，是正确的，是恰当的。原因很明显，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在不断的增长，彼此相爱的心也在不断的增加。保罗在前一封书信，就是前书里面， 当中的三章十到十二节就在祷告里面恳求上帝让他们的信心和爱心更加的成长。所以在这第二封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很欣慰也很感恩的看到了这个成长，而这些都是在他们身处各种逼迫和患难中表现出来的成长。这背后体现的正是他们基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以及由此而来的持续的坚韧。这里我们可以多来思考一下，作为基督徒一直挂在我们嘴边的信心和爱心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当然应该首先来看看基督耶稣是如何来做的。在罗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总结基督耶稣的爱，这一段是我个人认为最精炼的一个总结。在罗马书的五章六到八节，保罗说，当我们还软弱无助的时候，基督就在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为义人死是罕见的，为好人死也许有敢做的，但基督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做他的敌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上帝的爱就这样显明了。如果说这个定义可能更多是从上帝的视角来体现上帝对我们这些罪人的牺牲的爱，那么另外一个同样经典的对爱的总结就更多的是从人的视角来阐明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不过这个彼此相爱依然是源于上帝对我们的爱，源于基督耶稣所做出的榜样，并且这个彼此相爱也包含着对非信徒的爱。这个定义同样是来自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里，他提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吹自擂，不骄傲自大，不轻浮无礼，不自私自利，不轻易动怒，不怀怨记恨，不喜欢不义，只喜爱真理，凡事能包容，凡事有信心，凡事有盼望，凡事能忍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典的定义是从忍耐开头，以忍耐来结束。但忍耐什么呢？忍耐罪的各种表现。但忍耐不意味着无视，也不意味着放任，更不意味着认可，甚至去爱罪。如果是那样做的话，那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一种愚蠢的爱，和这里所说的爱完全无关。事实上，正是因为不认可罪，才需要忍耐。在审判前的忍耐，因为忍耐不意味着不审判，公义之下必有审判，但是只有上帝才是审判者，只有上帝才是公义的，而那个审判的时间虽必将到来，但尚未到来，我们需要在忍耐中来坚守等候。这也需要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必得成就，相信上帝公义的审判必将到来。基督耶稣就是凭着对父上帝的信心，以完全无罪无辜的身份面对和忍耐各样的逼迫，他是我们在信心上面最终极的榜样。在书信里，保罗夸奖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践行了这样的彼此相爱，而这爱正是在他们身处各种患难和逼迫当中凭着信心和坚韧体现出来的。在前书的一章里，我们看到他们在各种逼迫和患难中依然坚定不移地怀着圣灵所赐的喜乐广传福音。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在信心和彼此相爱上是否与上述所说的相符，或者正在接近呢？我们在面对工作场景下宣讲福音的阻碍甚至逼迫的时候，我们在面对家庭和亲朋好友的场景下宣讲福音时所面对的逼迫甚至阻碍甚至逼迫的时候，我们在这些场景下是否在以帖撒罗尼迦信徒那样的信心和爱心在持续坚韧并且继续广传福音呢？而且他们还是初信徒，或者只是我们每周的在聚会、服事、查经、团契和其他各样的培训和活动中，我们是否有在尽可能的克服生活上的一些困难而认真的去对待呢？就试想一下，如果保罗知道我们所想的和我们所做的，然后写一篇 阿德莱德三一教会华文堂书，那么他是否也会说他应当为我们来常常感谢上帝，因为他觉得这是合宜的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带入其中，而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让我们自己来深入的阅读，来深入反思经文里面的内容。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和帖撒罗尼迦信徒们一样的表现，那保罗在第五节里面他欣喜地表明，这种表现正是上帝公义审判的明证。在上帝公义的审判下有这种表现的信徒是配进上帝国的。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圣经不是一直在教导得救进天国是要靠着信，靠着上帝的恩典，而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行为没有丝毫的贡献吗？但这里保罗又说，我们在为天国受苦时，如果表现出这样的坚忍和信心，就使我们配进天国，配得救了。这个有没有矛盾的地方？这当然不矛盾。保罗这里所说的表现，是指信徒们在针对福音的迫害和患难中表现出来的坚忍和信心。这个信心的背后是他们对福音、对基督、对上帝的信心。没有这个信心是不可能有这样表现的。而如果有这个信心并且是不断增长的信心，就一定会有这样的表现，并且这表现这个坚忍也是在跟随着信心不断的增长的。和合本里面对五节的翻译也许更加容易让我们看到保罗这句话里的一个细节，他用到了说，这正是神公义审判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因为你们就是在为这国受苦。保罗这里其实在表达上通过这个细节向我们表明，我们并没有因为信心和与之相配的行为就完全成圣了，就达到完美了，以至于上帝无话可说，觉得我们一定配得了，他不得不承认我们能够进天国，不是这样。保罗用了一句可算是配得神的国来表明，即便我们有了信心和与之相配的行为，我们依然还是罪人，只是我们的罪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借着他替我们的罪而死，已经借着他替我们付上了代价，而被上帝在公义的审判下，被上帝认为，被他判定可以，我们可以算是配得进上帝的国了。当然这里也不是说上帝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们过关，他的审判是公义的，罪的赎价是死，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也因着我们对此的回应，也就是我们对此的相信，也包含因着信而产生的好行为，我们罪的赎价已经献上了。另外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是五节的后半段，保罗说信徒们是在为天国受苦，而不是在为人受苦，不是为丈夫在受苦，不是为妻子在受苦，不是为亲朋好友在受苦，也不是在为我们宣教的对象在受苦，是在为天国受苦。这里说的是或者不是，指的是他的最终的目的和最终的意义。其实在表现上来说，我们确实是在为家人，在为朋友，为宣教的对象受苦，但最终的意义上，我们其实是在为福音，为天国受苦，我们需要明确这个区别。刚才说了，即使是信徒，我们依然是罪人，所有的罪人在上帝公义的审判面前都站立不住，都要付上代价，付上死的代价。这里说的是第二次的死，是永死，但区别在于因为上帝在不失公义下的怜悯和恩典赐下了救赎的计划，而信徒们因为相信这个计划，因为相信基督耶稣的死为我们付上了这个赎价，我们的罪就被基督的血所遮盖，就在面对上帝公义审判时被算作是配进天国。但是对于不信的罪人，因为他们的不信，耶稣基督的死就不被他们所接受，也就不被算作作为他们的罪付上了赎价，也意味着他们将在上帝公义的审判面前自己来付上这个赎价。保罗在 八节里面给出了两种类型的不信的罪人，不认识上帝的和不听从福音的。当代译本里面用的是顿号，可能容易让人理解为这是两种这两种是同一种的两个不同的表述方式，但是在和合本里的翻译就明确加了一个和字来表明是不同的两种，是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的基督的福音的人。不听从福音的人受到上帝的审判，这个概念也许相对比较好理解一些，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对于保罗所说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也要受到惩罚，乍一听似乎好像有点冤枉，多少会不会对这些人抱有一些不平或者一些同情，他们还没有听到，他们不知道。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世上本没有完全不认识上帝的人，因为上帝提供给了我们充分认识他的依据和途径，不单是圣经，更从一开始就借着这个世界，借着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来向我们来显明了。保罗在罗马书中一章里面这样说道，上帝的烈怒从天上降下，要惩罚一切心中无神行为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有关上帝的事情可以让人类知道的都已经显而易见了，因为上帝已经向人类显明。自从创造天地以来，上帝永恒的大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清晰可知的，虽然肉眼看不见，但透过受造之物就可以领悟，因而人类是毫无借口来推说不知的。尤其是二十节，保罗指明了上帝是透过这个世界上一切他所创造的东西，无论是植物、动物、地质、气候、宇宙，还有各种规律、各种物理、化学、生物这个方面的规律等等，上帝透过所有这一切的所造之物，让我们借此能够看到、能够感受到、领悟到创造者上帝的存在和他的神性。人类是没有任何借口推说不知的，问题只是在于人因着罪性顺从了魔鬼撒旦的带领，故意不把创造者上帝当作是上帝，而反而宁愿相信这个宇宙或者星球、自然生态等等如此精妙、彼此关联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不是被设计和创造出来的，而是毫无意义、毫无目的，就凭机缘巧合纯粹的在一起，一连串的巧合下就形成了。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也说到，他说从前你们不认识上帝，做那些假神的奴隶。结合这两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不是上帝没有为我们准备认识他的途径，只是我们硬着心刻意的不去认识真神，反而去敬拜假神。我们以人心所杜撰并且人手所造的神像为神，我们以我们人脑所思考和推论出来的哲学或者是各种理论为神，我们以我们人类自己的智慧、智力、身体为神，我们以金钱和权力作为神，我们以人凭着有限的探索发现和不完全的甚至带有偏见的思考推理作为神，但是唯独不把真神当作神。所以希望这个简短的说明能够让各位不再纠结于所谓不认识上帝的人为他们鸣不平，因为对此上帝已经给了充分的确据和充分的途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认识他。如果大家对此还有疑问的话，也非常欢迎我们在聚会以后继续来探讨。这里我们继续来看看保罗是怎么对比上帝公义审判之后的情况。在九节里，保罗说，对于不认识上帝的，是刻意的不认识上帝的人，和不听从主基督福音的人，他们将受到的审判，就是离开主的面和他荣耀的全能，永远的灭亡。乍听好像似乎不是那么可怕，我还以为要下油锅或者要面对凌迟处死呢。只是离开主，这好像没什么，反正对于如果我不信的话，离不离开的也无所谓。但是永远灭亡，这是什么意思？保罗在第一封书信里面的5章2到3节说，将来有一天主会突然来到，像贼在夜里忽然出现一样。当人们正在说一切都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会像产痛临到孕妇一样突然临到他们，使他们无法逃脱。这个灾祸会是什么？如果我们来参考一下彼得后书里面的描述，彼得后书的三章里面说到，最重要的是你们要知道，在末世的时候必出现喜欢冷嘲热讽、为所欲为的人。他们会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从我们的祖先长眠地下直到现在，万物依旧与创世之初一样。好像我们现在也是这样，主后都已经2000多年了，好像也是跟一开始差不多。但他们故意忽略，在太初上帝凭口中的话语创造了诸天，并借着水从水中造出了地，而后来那个世界被水淹没而毁灭了。但同样，现在的天地要凭着上帝的话语存留到不敬虔的人被审判和毁灭的日子，那时天地要被火来焚烧，审判就来了。我们跳到10节，他继续说，不过主再来的日子要像贼一样突然临到。这个好像跟保罗的措辞很像。那日诸天必在一声巨响中消失，有形有质的都要被烈火焚毁，大地和其中的一切将不复存在，一切都要这样被焚毁。你们在热切等候上帝来临的日子期间，该怎样过圣洁敬虔的生活？因为到那日，天要被火焚毁，有形有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烧尽。但是盼望是我们等候的是上帝应许的新天新地，有公义住在其中。对于彼得后书里面这些更加画面化的描述，我们不需要去猜想这个烈火是否是全球原子弹集体爆炸这样的一种场景，因为这个烈火可能将超乎我们的认知和想象。就像他之前提到过，像诺亚时代世界被水淹没一样，在当时的人们无法想象大洪水能够淹没全地这样的景象。我们其实也一样，我们也无法猜想我们完全未知的事物，而且我们也不需要过分的去纠结于这些细节。上帝这样告诫我们的目的不是来介绍细节的，也不是来引导我们去猜想细节的，更不是去神秘化这些细节的。他这样说是通过对结局的有限预告来提醒我们当下应该如何去做，如何去活，如何去回应主。等到结局真正到来的时候，这些细节就已经不重要了。而对于不敬虔之人的审判和毁灭，也正显示了上帝的公义和大能，不是来自不圣洁的罪人的我们所谓正义，而是来自圣洁上帝的真正的公义。相对于不幸的罪人将受的惩罚，被上帝拣选的信徒们将为主再次来临时的荣耀惊叹不已。我还想再加一句，欢呼雀跃，因为公义得到了上帝最终的伸张。不是人的所谓伸张正义，是上帝真正公义的审判。信徒们为天国受的苦，为福音受的苦，为等候公义而受的苦，最终将因为上帝公义的审判而得到安慰。逼迫者看似非常强大，但主基督的权能更为强大。也请大家能够留意这个含义，我们下次在2章里面可能会更直观的来看到。在11节的祷告里，呼召指的是成为上帝的子民了。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保罗用配得这样的一个用词，而这里显得更加的完整。他说，愿我们的上帝看你们配得他的呼召，愿上帝看你们配得成为他的子民。他们原本不配得，但因上帝因着他的恩典赐下了救赎的计划，也借着基督的宝血为他们的罪献上了赎价，从而在上帝的公义下成全了这救赎。而且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保罗不断地在强调这一点。11节后半段里面，保罗说成全他们一切美好心愿的是上帝，而成就他们凭信心所做的工作的也是上帝，最终都是上帝用他的大能在成就了这一切。这个美好的心愿和凭信心所做的工作是都是属他们的，属这些信徒的，是他们的心愿和他们所做的工作， 但前提是他们因着信已经悔改，已经转变归主了，并且还在不断的成长。他们的各种表现就是前面所说的，他们信心不断的增长，他们的爱心不断增加，他们在各种逼迫患难中的坚忍和信心，所有这些表现都在表明他们已经配得上帝的呼召，配得被称为是上帝的子民。不是自称上帝的子民，而是或者挂了一个基督徒的头衔而已，上帝就会为我们来成就这一切了。帖撒罗尼迦这些信徒，他们的美好心愿是合上帝心意的，他们凭信心所做的各种工作也是上帝所喜悦的，这样上帝才用他的大能来成全他们的这一切，并且因为他们的这一切得到了上帝的喜悦和成全，主耶稣基督的名也因此在他们身上得到荣耀，而且他们也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得荣耀。这当然不是说主耶稣基督的名还得靠着他们，还得依靠他们，依赖他们来得荣耀。保罗强调了前者是照着上帝和主基督的恩典，是基于他的恩典赐下了，这让他们得以与基督同享荣耀，因为他们是在基督里面，而基督也在他们里面。强调的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和信实，与他们对主的信心和与之相配的行为而实现了合一。保罗在第一封书信里面提到过，帖撒罗尼迦信徒们的这一切都是和主基督息息相关的。他说他自己不断地想到他们，想到你们因信我们主耶稣基督而做的工作，因爱他爱基督而受的劳苦，和因他因为基督所赐的盼望而激发的忍耐。很明显，他们做的这一切都是源于基督，也是基于基督的，也因此按照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依然是一个大前提，所以他们得以能和基督合一，也得以和基督同享荣耀。我想借用保罗在罗马书中的一段经文来呼应他在这两节里为帖撒罗尼迦信徒所做的祷告。在罗马书的5:1-5，保罗说，我们既然因信而被称为义人，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了，而我们又靠着他借着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欢欢喜喜地盼望分享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我们在苦难中也依然欢喜，因为知道苦难使人生忍耐，忍耐生品格，品格生盼望，而这种盼望不会落空，因为上帝的爱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已经倾注在我们心中了。当我们在忍耐中凭着对上帝的信靠坚守等候上帝公义的审判时，当我们在这坚守等候中继续不断地在信心上增长，在彼此相爱的心上继续增加的时候，也当我们在忍耐和坚守等候中不断地凭着信心继续为主做工的时候，相信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所做的这个祷告也会成为为我们所做的祷告，因为我们在主里都是合一的，我们和主都是合一的。让我们一起献上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的信心爱心，并持续地带领我们在主里的成长和成熟。你的圣洁公义和荣耀与这世界所看重的相对立，但因着你的恩典，你赐下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出表率，让我们看到如何借着对你的信心，在这罪的世界忍耐等候仰望你的公义和大能，也因着我们的信心顺服和忍耐，你赐下恩典让我们分别为圣，在你的天国里有份，在基督耶稣的荣耀里有份。感谢你赐下的一切，也求你继续持续不断地保守我们，胜过我们的罪性，胜过我们的软弱，带领我们在喜乐和盼望中坚守等候你公义审判的那天。我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应该还有点时间来一起来分享讨论一下这个讨论题。